公元1942年11月上旬，瓜岛的海面上又展开了一场激战。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海军中将哈尔西并肩指挥，给小日本是迎头痛击。这日本人失败的太惨了，新组建的联合舰队被美国飞机一顿狂轰乱炸，一顿大炮打个七零八落呀。日本司令官近藤海军中将还不甘心失败，把指挥刀高高举在空中，嗓子都喊哑了，还喊打个丫头给我顶着，进攻，为天皇御岁，攻啊，进攻，开炮。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日本人是盲目的开炮，根本不知道美国人在哪个方向，往空中也射，往地面上也射。正打的时候，雾岛号这支航空母舰挨了炮弹，挨了16发重炮，顿时之间雾岛号开始下沉。参谋人员一看坏了，将军快跑吧，旗舰保不住了。其实这近藤啊快60了，老迈昏庸，那眼睛根本就不好使，光凭着热血那不行，打仗得凭的是实际，得机动灵活。他这脑子有点僵硬，说我不怕死，冲啊，给我冲，那能顶什么呢？能有炮弹厉害吗？老家伙长叹一声，掉着眼泪跟田中少将又上了救生艇，放弃了雾岛号。这雾岛号啊，是日本海军的精华，像一座大山一样，眼瞅着一点点沉没，沉入太平洋。近藤大哭啊，没有办法，领着残兵败将退回腊包尔，请罪吧，打败仗了，请示大本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对我们俩人怎样处分。那个司令官金村君呢，因为也是个海军中将，无权对他们处理，只好把瓜岛之战详详细细禀报给大本营。这下日本大本营可开了锅，耗子洞到窝里反。怎么这么说呀？海军和陆军发生了分歧，海军那意思，我们损失太惨重了，自从中途岛一带航母、巡洋舰、驱逐舰、潜水艇损伤了多少只了，另外舰载机损伤了几百架之多，兵员不足啊，看来这瓜岛是个魔鬼的岛屿，再继续打下去，日本的海军就得全军覆没。这买卖不能做了，干脆放弃瓜岛撤兵得了，要求大本营改变战略。可陆军呢不同意，陆军说我们在瓜岛运送兵员呢，调了那么多的关东军20来万呢，都扔那不要了。再者一说了，就差最后一把劲儿了，如果大本营再给我们增派2万至2万5千士兵，陆军包打瓜岛，争取一战成功。结果发生严重的分歧，这海军部的人和陆军部的人见着面眼珠子都红，恨不能武力相斗，恨不能骂祖宗，把这老手向东条也给急坏了，是举棋不定啊！哈哈哈哈哈哈！咱们呢腾个时间，好好的辩论辩论，看看下一步究竟怎么好。因此由他亲自决定，在11月的中旬召开一次碰头会。就在日本的大本营啊开会的一天，外头是戒备森严啊，绝不能走漏任何消息。海军部的和陆军部的以及大本营的高级将领全都参加了，有47位。主持会议的当然是东条了，参加的有海军参谋长永野大将、陆军参谋长杉山大将、前首相近卫、 外相东乡、朝乡亲王、东景亲王、高松亲王，好，这些亲王也都参加了。会议还没等开始呢，你就明显看得出来，主张退兵的坐在东面，主张进兵继续打的坐在西面，两方面的眼珠瞪得溜圆，呼呼瞅着对方喘粗气。老东条坐到中央，老东条一看呢，今儿得好好辩论辩论，家里不和，外边不顺，得统一思想。他一看人员全到齐了，首先致以简短的致辞：各位，此次会议至关重要，关乎着帝国的命运，或战或退，请各位各抒己见。头一个发言的是主退派海军参谋长永野大将。永野先说话了，各位，我敢预言，帝国在瓜岛丛林里的部队，不是死于美国人的枪炮之下，就死于疾病折磨之下。因此我要求帝国海军改变战略，在寻找战机，应当撤离瓜岛，那是个魔鬼待的地方。他咚咚咚咚咚说了一通，还没能把话说完呢，前首相叫近卫，这个近卫是个老油条，原来他就是东条英机这个位置，他跟东条不合，东条那些做法他看不惯，但是呢，人家掌握实权，自己啊干骨度没咒念，今天有了机会了。这近卫毕竟是文官呢，很斯文。听完永野说，他说话了，我说几句。方才永野将军所说极是，我举双手赞成。瓜岛之战得不偿失啊，所以嘛，我也主张退兵，咱们另觅战机，稳妥为上。哎，我说完了，他没多说，但是他支持退兵。哎呦，这下捅了马蜂窝了。陆军参谋长杉山大将把桌子一拍，是挺身而起呀，他挎着大战刀，咣当碰到桌子上了，把壶碗都碰翻了，那简直是火药味十足啊！他把拳头高高举起，我坚决反对。自从东突岛海战之后，我们当中有些人威敌怯战，可耻之极。我们乃帝国之军人，堂堂七尺之躯，只能成人取义，玉碎报国，不可却敌不前呐。因此我正式宣布，帝国陆军以戴罪之身跟美国鬼子在瓜岛血战到底。我这家说到这儿，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把嘴唇都咬破了。众位，帝国陆军宁死不屈，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能撤退。我这家这一带头感染着情绪了。高松亲王挨着他坐着，这高松亲王啊，您听这名，他属于皇亲贵重，跟这裕仁天皇沾亲，要怎么这亲王呢？官不大，权可不小，身份显赫呀，所以大会小会他都能参加，他是天皇裕仁的耳目。此人也没到前线上去过，就跑跑道松松劲儿，参加会议。平常养生之道还挺讲究，您看这外表圆乎乎一张脸蛋，溜光水滑，扒的疖子一概没有。平常呢还挺注意养颜，净擦那高级护肤品，所以这小脸蛋溜光。40岁挂营，留着小人丹胡，往那一坐是文质彬彬。您别看外表挺斯文，这高松亲王也是野心勃勃呀。他是个主战派，其实他也不到前线去，他顶多瘸子打雷坐着喊，那死多少人跟他也没关系。但他的观点不能放弃瓜岛，他是站在陆军一边的。他赶紧站起来了，清了清嗓音，诸公，我说几句。哎，他说话的声音并不重， 马上众人是鸦雀无声，对他肃然起敬，竖着耳朵听着。老剃头刀宗条跟高宗私人感情甚密，对他也很器重，尤其是器重他的地位。他这一站起来，老剃头刀挺高兴，冲着高宗亲王点点头，摆摆下巴，那意思支持他发言，你多说几句才好呢。高宗是心领神会啊，主公，我以为海军部的官员的确有点怯战，我完全支持陆军参谋长杉山将军的意见。瓜岛一战，我们虽然受了点挫折，蒙受不少的损失，可以吸收经验教训。中国人有句俗话，48败都败了，就差一哆嗦了，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呢？前者20万关东军纷纷调到南太平洋，拉包尔方面大军集结，我们还有数万精兵啊，在此前提下延退，我以为不妥，因此我主张继续努力，瓜岛势在必夺，一定要血战到底。东条一听正称心意，东条是带头鼓掌，哼，要挟，呱呱呱，他这一拍巴掌，别人不敢不拍。因此高宗亲王博得了热烈的掌声，紧跟着有主战的，有主退的，激烈的战论相持不下呀，有的敲桌子咣咣直响，有的跺脚，有的摔板凳，就差骂祖宗了。老东条是左顾右盼，心里琢磨着支持谁呢，可都有道理，是不是呢？哎，这正这么个时候，就去外边一阵大怒。耶，东条心说，这个会议在绝对保密下进行的，这外边这么乱怎么回事？已经派出哨兵去了，严密戒备，这难道有人要闹事？正这时候有宪兵进来报告，说日本一大帮记者非要进来采访旁听，我们怎么解释他们也不通，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得来的消息，举着摄像机啪啪啪瞅哪照哪，哎，已经拦不住了，这要闯进大楼。这东条一听火往上撞，本来他心情就急躁，正没地方泄火去，哎，这回抓住了。老东条把桌子一拍，打架哟，这帮记者统统死了死了，谁给他们的权利？他们怎么这么大的胆子？传我的命令，把他们全都逮捕，送到反省院去。这就叫不讲道理。这些记者也是，你们看一看，这什么场合？虽然你们真实的报道，但是在帝国统治之下，你们没那种自由，你这不是找死吗？老东条一声令下，把100多记者全拿绳给拴起来，送到反省院去了。那反省院就是人间的地狱，进去了九死一生，你还出得来吗？这件事过去之后，老东条一看，算了，也讨论不出个理表来，哎，因此他站起来发言，主公，方才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辩论，不管是战也好退也好，都是为了帝国着想，都是忠君爱国的表现，没有错。这么大的事情，我想这样吧，明日我们请示天皇陛下，由陛下亲自裁决吧，众位以为如何？同意赞成。散了会了。老东条第二天带着这些意见赶奔二重桥皇宫，到了门前一看呢，冷冷清清，这二重桥皇宫前面这广场就是太平洋战争的寒暑表。怎么这么说呀？你看战争的头一年，日本连战连捷，净打胜仗的，日本的老百姓乐坏了，特别是那些少妇长女，天不亮就跑到二重桥朝拜，身上穿着带花的和服，浓妆艳抹， 不是磕头就是鞠躬。到了晚上是提灯晚会，灯灯仓灯灯仓，又说又跳，跳起了没完，什么灯火晚会，又歌又舞，连那农村的老百姓都来啊。他们把天皇看作是神，祈求天皇陛下万寿无疆，祈求天皇陛下多多保佑，打这之后日本国运长久，我们都得好日子过了，就是那样。可是呢，自从中途岛一战之后，这热气发散没了，因此二重桥一带是冷冷清清，再也看不见朝拜的人群，再也听不见鼓声和歌声了。老东条心里也不是滋味啊。当他走进皇宫一问，皇宫卫队告诉他了，说您那来的不巧，天皇陛下跟皇后吃罢早饭之后，坐上金色的四轮马车上靖国神社朝拜去了，没在。您要有事儿，您上靖国神社吧。哦，有戏。老东条马上坐上汽车赶奔靖国神社。这靖国神社据说啊，始建于明治维新年代。提起日本的明治维新，大伙都有印象，好像日本过去都不行，自从明治维新之后，哎，开放了，日本的国势一天盛世一天，就是那个明治天皇修了靖国神社的。里边供的是谁呢？都是从明治维新年代起往后啊，那些历代为国家建过功勋的，为日本大和民族做过贡献的，牺牲的，死了的那些高级将领，都供奉在靖国神社，里边有他们一席之地，都有个灵牌。靖国神社的正中央最显赫的位置，那个涂金的玻璃罩里面供奉的是大日本帝国海军大元帅东乡平八郎之神位。换句话说，靖国神社就是日本的军庙。在那个日本明治时代啊，这对外不开放，只有天皇皇后每到祭日亲自到这祭奠。在昭和的时候呢，它开放了，具体说就是1904年以后啊，对民间可以开放，人们呢才可以进入靖国神社。这天皇啊，平日不来，最近来的勤了，也不管祭日还是不祭日。为什么呢？天皇闹心呐，前敌每天都在打仗，他得的消息虽然说胜仗居多，败仗也不少啊。他老琢磨着什么时候战争能结束呢，日本什么时候能完全彻底的胜利呢，一点把握都没有。最近一个时期，天皇遇人总是做噩梦，昨天晚上又做个噩梦，梦见了他在一条河里头游泳，正游着泳呢，水里头冒出不少鳄鱼来，把他脚后跟给他叼住了。他叫喊呐，救命救命，好不容易爬到岸上，岸上又来了一群野狗围攻他，他一着急惊醒了，正好是半夜。皇后两子一看怎么回事啊，就问陛下，您是做梦了吗？哎呦，吓死我了，哎呦，吓死我了，拿水来，拿水来。咕咚咕咚喝了一顿水，这天皇遇人心才平静一些。两子一边给他擦汗一边问，陛下您做了个什么梦？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先是鳄鱼袭击，后是野狗围攻啊，我这心怎么这么乱啊，是不是前方战局不利啊，是否东条首相有隐瞒我的地方？梁子就宽慰呗，陛下不要胡思乱想了，您那是为国事忧心呐，好好保重龙体至关重要，外边的事儿就交给首相东条吧，你一百个放心。不行不行啊，玉人啊那就没睡，一直耗到天亮，他心血来潮了，跟梁子打了招呼之后要参拜靖国神社。在他以为东乡平八郎那些神牌神内都有灵气儿， 他想祈求那些军魂多多的保佑，保佑大日本五运长久。因此带着皇后良子来参拜靖国神社。事儿也不巧，东条找他来报告来了，没遇着。老东条心里也着急呀，坐着汽车一拐弯也来到靖国神社，离着挺远的下了汽车。谁不认识他呀？卫队过来打招呼，老东条就问：“天皇陛下现在何处？”“哎呀，正在大殿里祈祷。”“进去多长时间了？”“估计有半小时之多了。”“你有事情等一等吧。”“哦。”东条就在那边等着，心说不要干扰了陛下呀，那犯罪呀。怎么心说怎么还不出来？他转悠来转悠去，转悠能有20多分钟，天皇也没影子。最后他急不可待的心说呀，我呀干脆闯进大殿直接起奏。